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40.73米。现在是8月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上午签署了新的针对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的制裁法案，虽然说这项法案有严重下迫，不过就北韩不断进行的导弹试射颁布了新的惩罚措施。法案亦对北韩提供重要军事原料的实体或者国家给予制裁。
Well, look, what we want is a peaceful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North Korea.
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记者说，美国并不是要求北韩政权更替，而是希望能够借施压令到北韩重返谈判。详情请收听一阵间的新闻和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川普总统宣布支持限制绿卡名额的法案，委内瑞拉否认方报修宪会议的投票人数，俄罗斯宣布叙利亚停火生效。在节目的下部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不过他表示这项立法存在着严重的瑕疵，某些的条款明显违宪。这项目的在于惩罚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法案，对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实施了新的制裁，同时对总统咨询国会前擅自取消制裁的权力加以限制。白宫星期三发表了川普的两项声明，声明当中说这项法案限制了行政当局的灵活性，让美国政府更难为美国人民争取好的协议，同时亦都会让中国、俄罗斯和北韩走得更近。川普在声明当中说，虽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为了国家的团结，他还是在法案上签字。国会刚提出这项议案的时候，他就对国会表达过，这项议案在很多方面都不恰当地是侵犯了行政当局的权力，让美国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伤害欧洲盟国的利益。白宫发表的声明还说，这项立法是向伊朗和北韩发出明确的资讯，这个就是美国人民不会容忍他们危险和动摇稳定的行为。美国会继续和盟友合作，阻止这些国家的恶意行动。
We've been very clear that we support tough sanctions on all three of those countries. We continue to do so.
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话：美国一直明确支持严厉制裁呢三个国家，而且会继续咁样做。情况并冇转变，这个反映喺声明当中。北韩冇立即对制裁作出回应。媒体引述伊朗一位高级官员话：美国对伊朗实施嘅新制裁违反咗美国等大国两年前同伊朗达成嘅核协定。伊朗领导人将以适当同埋相称嘅方式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话：美国嘅新法案无异于全面贸易战。俄罗斯外交部亦都话：俄罗斯可能会喺普京总统3日前下令大幅削减美国驻俄外交使团嘅基础上，对美国采取更多反制裁措施。俄罗斯新上任嘅常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列边贾话：新嘅制裁法案无疑会伤害两国嘅关系，但佢哋会喺现状下工作，希望有朝一日情况出现好转。呢项法案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几乎都系全票通过，即使系总统否决，国会亦都能够轻松咁推翻总统嘅决定。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支持一项移民改革的议案，这项的议案要求大幅减少进入美国的非技术移民人数，并且采取一套是择优计分的制度。这项法案名为《为强大经济而改革美国移民法案》，是会将绿卡亦即是永久居民许可证的名额减少到每年50万，目前的名额是每年100万。法案还将是建立一套计分的制度，将绿卡的申请人讲英语以及赚钱维持生计的能力作为考虑因素。法案的发起人是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戴维·柏杜，他们就站在川普总统的身边。 川普称赞法案是向着兑现他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迈出的又一步。他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对美国移民制度进行的最重大的改革。白宫举行这次活动目的是鼓励人支持这一项的法案。这项议案之前在国会山没有获得多少的支持。一位关键的共和党人来自南加州的林塞格雷厄姆参议员星期三发表推文说，他虽然支持以择优为基础的移民，但是方案如果是变成法律，会重创依靠这支移民劳动大军的经济。民主党人和移民权利组织都指出这一部议案的不足。民权与人权组织领导人大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古普塔发表声明说，美国是移民之国，削减家庭签证的建议违背了美国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观。委内瑞拉总统和选举委员会负责人星期三对有关方布修宪会议投票人数比实际投票人数至少多出100万的报道此后否认。委内瑞拉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卢塞纳说，一家英国选举技术公司的讲法不负责任，并且威胁要对这家公司采取法律行动。卢塞纳说，这家公司在选举的程式当中唯一的任务是提供特定服务和技术的支援，对选举结果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发表这种意见是前所未闻的。但这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安东尼奥马基加星期三在伦敦说，他非常肯定委内瑞拉公布的投票人数不属实，不过他并没有表示方布选票是不是改变了选举的结果。他说基于他们稳定的系统，他们知道而且毫无疑问最近国民修宪会议的投票人数是受到了操纵是修改，他们估计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和官方宣布的是相差至少100万。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宣布在叙利亚当地启动新一轮停火，停火是覆盖霍姆斯市以北的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说，停火在当地的时间中午生效，停火区内至少有147,000人。他说俄罗斯和叙利亚反叛组织代表上个星期在开罗的一个会议上讨论了停火协议的细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纽约市内的移民究竟怎么看川普总统和共和党刚刚公布的减少合法移民的新移民提案。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卿特纳森即将首次到访东南亚，博茨瓦纳准备迎接达赖喇嘛到访。不过首先就是分析有关北韩的麻烦究竟哪方面是关键呢？有美国国会议员说中国应该要负主要的责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上午签署了新的针对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当中除了保留原有对北韩所实施的制裁之外，就北韩不断进行的导弹试射亦颁布了新的惩罚措施。这项法案当中对向北韩提供重要军事原料的实体或国家将会加以制裁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和张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项法案在参众两院均获得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在参议院以98-2票，在众议院则以419-3票取得民主共和两党一致支持。国会对于总统川普签署了制裁法案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表示赞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并不是要寻求北韩政权的更替，而是希望能够借由施压在北韩重回谈判桌。
What we want is a peaceful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North Korea.
加德纳说，美国希望的是和平实现北韩无核化，他们不是要改变北韩政权，不是要金正恩屈服，而是要他理性。加德纳议员继续说，他认为只要北韩持续发展核武器项目，只要他们持续违背无核化的诺言，他们将会永远同国际社会对立。要想摆脱这种的局面，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北韩必须遵守曾经许下的承诺，重返国际社会， 否则只会同全世界对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本星期较早时候曾发言称，解决北韩问题的关键角色是美国同北韩，中国冇责任破冰。刘杰一仲话，如果北韩核问题的关键双方即美国同北韩拒绝谈判，拒绝朝住安理会的要求前进，咁样中国再点样努力，亦都起唔到实际作用。对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回应话：呢个系中国嘅卸责之词。
I think everybody in the region would consider what's happening.
麦考克参议员话：佢认为呢一个地区嘅所有国家都将北韩嘅举动视为地区稳定嘅威胁，所以国家都想做一啲嘢，但系中国却唔愿意面对自己嘅地位，负起责任。考克话佢认为呢个系大家嘅责任。加德纳参议员亦都表示，北韩问题上中国绝对系主要嘅关键方。喺北韩问题上，中国绝对要负主要责任。首先，佢系北韩邻国；第二，北韩90%嘅贸易仰赖中国。中国单系10家公司就占北韩对中国出口嘅30%，但实际情况系中国冇履行佢嘅责任，解决金正恩嘅问题。佢哋需要加强措施。需要做出选择，到底是同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进行贸易，还是同北韩做生意，两者不可兼得。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参议员亦直言称，中国才是北韩问题的关键。鲁比奥说，中国当然要负重大责任，美国希望亦都期望中国能够履行他们的责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8月1日星期二致函川普总统，呼吁川普利用他的职权透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封锁中国在美国的部分投资，以此向中国施加经济压力，要求中国帮忙压制北韩的威胁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参议院多数党党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科宁认为，利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施压不是正确的方式。与舒默同党派的新泽西州参议员梅兰德兹亦都表示，他不知道封杀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是不是有效的渠道，但他认为加重制裁与北韩有往来的中国银行是绝对必要。梅兰德兹说，美国应该对帮助北韩调动资金的中国银行施加制裁。梅兰德兹说，同时他亦都认为美国应该在南韩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来对付北韩的侵略，这两项做法都很强硬，中国政府也都会明白，虽然他们可能不喜欢这些做法，但是这个将会促使他们重新衡量在北韩问题上的立场。上个月28日，北韩再度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有专家认为该枚导弹射程将有能力到达美国洛杉矶，引发美国国会强烈担忧。川普曾经多次敦促中国对其盟友北韩施压，压制北韩行动，对此舒默表示赞同。舒默在致川普的信中提到，他认为中国不会有实际作为压制北韩，除非美国能够具体向中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舒默说，美国必须向中国政府传递一个明确清楚的信息。
It will help them to recalculate their position on North Korea.
There's no way.
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麦菲说，解决北韩危机不能够没有中国，中国知道这一点。讲到底，确保北韩未能够破坏区域乃至全球稳定的核武器，不单止符合美国的利益，亦都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财政部领导的一个机构，职责是审议外国公司对美国企业的并购是否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自行采取行动，或者将案件呈报给总统。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中国发出警告，但是非洲的博茨瓦纳政府表示将会在今个月稍后迎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到访。达赖喇嘛将会出席一个人权研讨会，他还有可能会和博茨瓦纳总统伊恩卡马会面。这个情况有可能会招致北京更多的指责。博茨瓦纳的邻国南非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三次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签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安妮塔·巴威尔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当地媒体博茨瓦纳公布的主篇
劳伦斯·塞利茨说，几个星期之前，在这个人口200万的国家，甚至很少人知道谁是达赖喇嘛，但是现在这位流亡的藏人精神领袖成为了这个非洲南部国家的头条新闻。博士亚纳正是为达赖喇嘛8月17号到19号出席在该国首都哈博罗内的一个人权会议作准备。中国再三反对达赖喇嘛访问博茨瓦纳，中国是博茨瓦纳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投资者，2011年直接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中国说西藏7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领土的部分，北京视达赖喇嘛为危险的分裂分子。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并且在那里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博茨瓦纳政府发言人杰夫拉姆塞说，达赖喇嘛是来做私人访问，出席一个研讨会，是一个为期3日的学术会议，他或者会和总统会面，总统表示有这个可能性。塞利茨说，如果私人访问和会见国家元首这两个讲法看起来是矛盾的，那个、是因为两者确实相互矛盾。他又说政府在达赖喇嘛访问这件事上面立场不明确，是在这里玩危险的游戏。邻国南非三次迫于中国压力拒绝签发签证给达赖喇嘛，中国亦都会故意怠慢一些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次在2012年当时任英国首相卡梅隆会见了达赖喇嘛之后，北京暂停了与英国的高层外交往来。中国亦都曾经反对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但是之后并没有采取什么切实行动作为回应。塞利茨说，有人说博茨瓦纳是主权国家，并且有决定哪些人访问的自由，亦都有人说博茨瓦纳应当通过邀请达赖喇嘛来显示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支持，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又说政府不可以在立场问题上面含糊不清，博茨瓦纳政府应当更明确地表明立场。他说塞利茨说，他们的国家并没有明确地表示他们要什么，如果发生什么事他们会怎样做，而是反反复复作出前后矛盾的说法。中国政府谴责达赖喇嘛访问博茨瓦纳，
中方已经就第14世达赖你赴有关国家进行串访这个问题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在这我必须强调，涉藏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上个星期在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中国方面已经就第14世达赖喇嘛赴有关国家串访问题清楚地展明了立场。他必须强调说，涉藏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要求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就相关问题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中国并不干涉他国的内政，但是不会容忍其他国家做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北京尚未明确表示如果达赖喇嘛成行，北京将会采取什么的行动，但是拉姆塞说，博茨瓦纳政府确信中博两国将会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拉姆塞说，他们希望无论什么分歧都不会损害他们和中国自从1975年以来建立的真切友谊和相互的合作。博茨瓦纳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同时两国关系正是继续。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向博茨瓦纳捐助了100万美元抗洪救灾款。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赵彦博说，无论中国过去贫富与否，亦都不论博茨瓦纳贫富与否，中国从来没有停止向中国的朋友博茨瓦纳提供援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特纳森在今个礼拜六将会前往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访问，开始他就任以来对东南亚地区的首次出访。美国国务院说，北韩问题、海洋安全以及反恐将会是特纳森在东盟区域论坛以及其他双边会谈当中讨论的重点议题。他今次的出访亦是美国改善和条约盟友菲律宾和泰国以及重要伙伴马来西亚关系的一个机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务卿蒂勒森8月5号至9号将在马尼拉参加一系列的东盟外长会议和东盟区域论坛，随后将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条约盟友泰国和重要伙伴马来西亚。这个是蒂勒森出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参加东盟相似的外长会议，亦都是他对东南亚进行的首次访问。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代理助卿董云常8月2号上午在对媒体举行的电话吹风会上讲明了蒂勒森这一次出访的目的。董云常说，东盟相关的部长级会议，尤其是他们这一次要参加的会议，是凸显美国与该地区的接触以及讨论美国在该地区以及全球的优先考虑的良好机会，亦都是为今年秋天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以及东亚领导人峰会作准备。这些优先议题包括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北韩问题、南中国海以及反恐。有分析认为，蒂勒森在寻求推动川普政府的优先议题的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一开始就意识到，他在与亚太国家的官员进行接触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系列对川普政府的亚洲以及其他政策上存在的疑问。在川普上台后，亚太地区对美国缺乏一个连贯的亚洲政策感到相当的不安。一些人甚至对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等人能够在他们的位置上逗留几耐亦都存有疑问。不过董云常反驳了美国正在从亚洲后撤的看法。董云常说，美国致力于和美国的盟国、伙伴和朋友一起努力，继续为亚太地区提供区域安全，推动良好的管治以及对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尊重，并促进美国的经济机会。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北韩问题，董云常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即继续寻求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包括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涉北韩制裁决议案，大幅度减少他们与平壤的各种联系，来向平壤施压，同时做好捍卫日本和南韩这些美国盟友的准备。董云常说，基本上美国试图做的是掀起压力，使北韩孤立起来，使他看到发展这些核武器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希望平壤意识到继续这样做是不值得的，而是与国际社会严肃的讨论怎样放弃这些核武器项目，以及他们可以从这个决定中获得什么。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二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亦都着重谈到了北韩的问题。他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改变北韩政权，并且说美国不是北韩的敌人。由于北韩问题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以至于一些人觉得南中国海问题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不过董云常明确表示，南中国海问题仍然是这一次东盟会议上讨论的一个焦点。他说，美国将继续推动有关的声明，明确表示美国致力于捍卫南中国海的航行和飞越的自由，并推动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领土争端，并遵守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一位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高级外交官仲表示，美国欢迎东盟国家与中国就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框架达成一致，并呼吁尽快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协议，希望该行为准则包含有效的约束措施以及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最后文本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这一次出访期间，蒂勒森除了参加多边会议之外，还将举行一系列的双边会谈。董云常说，这些双边会谈的安排细节还在敲定之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泰勒森在马尼拉将有与中国外长王毅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进行接触的机会。至于是否会与参加东盟区域论坛的北韩外相李勇浩会面，董云常明确表示泰勒森没有与他会面的计划。除了展开多边外交以外，泰勒森的这次出访亦是川普政府扩大他与一些关键盟友与伙伴的接触的机会。观察人士指出，泰勒森的菲律宾之行尤其重要，这个不单只是因为菲律宾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而且亦都因为他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亦是南中国海的争端方，而且亦都是伊斯兰国扩大他在东南亚影响力的关键。虽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寻求摆脱对华盛顿的过度依赖，转而寻求与北京和莫斯科发展更广泛的关系，但他亦都意识到在反恐以及维持美菲之间深厚的制度性联系方面，两国存在利益的趋同。他的这次访问亦都会为川普总统和杜特尔特今年较晚时候的高峰会打下基础。泰勒森对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的访问亦有利于美国改善与这两个重要的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泰国本来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但是自从泰国军政府2014年上台以来，美泰关系有所降温，同时中国与泰国的关系却日益密切。在奥巴马执政初期，美国将它和马来西亚的关系提升到全面伙伴关系的高度，但是对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涉嫌腐败的调查以及他向中国倾斜的看法，被美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蒙上了阴影。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公布的减少合法移民的新移民提案在移民城市的纽约可能遭遇反弹。有纽约州众议员说这个提案不代表纽约人所希望的美国方向，表示要确保所有人都有实现美国梦的平等机会。纽约华埠一名公益机构的负责人说，从很多角度来看这个都不是一个好政策，不过亦有民主党的支持者认为美国长期实行的国家福利主义可能会摧毁美国。他们承认从欧洲到加拿大到美国，很多人都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成功。据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记者方冰和张真的报道，川普总统和两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提出的新移民议案要求减少低技术移民，并且将美国接收合法移民的人数从每年100万减半至50万人。代表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区的纽约州韩瑞众议院议员金对石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川普的政策不代表纽约人所希望的美国方向。金对石说，不能够用选择心态去挑选哪些移民可以来到美国，哪些不可以。他又说，你不能够先阻止人来，然后在背后将梯子抽去。他说，美国要确保所有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是什么种族宗教，都有平等的机会实现美国梦，这个才可以使到美国更加强大。金对石说，纽约市仍然将会一个移民城市，给予所有学生无论什么身份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兼任纽约城市大学校董的纽约华埠共同发展机构行政总监陈作洲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总统的新移民政策从很多角度来讲不是一个上策。
我们来的时候第一都是不懂讲英文，我们来这里都是一个
陈作洲说，
对不对，
我们移民来到的时候都是不懂英文的，我们来到这里都是很穷，有什么高技术呢？很多都是留学生，都是培养出来的。美国人才不是一来到就是天才，大多数都是在美国挣扎。你可以看见我们的大学生，一个一个大学生在他们得奖之前还跟他的妈妈在华盛顿桥下面执汽水罐。一向支持民主党的纽约执业律师李俊俊对美国之音说，一方面承认非法移民对美国经济作出贡献，同时又担心长期实行的福利主义会将美国拖垮。
现在呢，不光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人们希望有一种力量，希望川普能够把这种
李俊俊话：而家唔单止喺美国，喺加拿大，喺欧洲，所有人都希望有一种力量，就系希望川普能够将称之为白左嘅事情转过嚟，就系社会主义倾向、国家福利主义倾向，特别系一啲有资产、有文化人，佢哋都希望川普能够得到成功。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同张真喺纽约嘅报道。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中国呼吁美国落实北韩问题嘅四不原则。香港团体反对一地两检开始打民意战。台湾驻尼日利亚代表处找到新嘅地点。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而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针对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近日有关北韩问题嘅谈话，中国外长王毅作出回应。舆论认为美国嘅对北韩政策嘅基调似乎出现某种变化嘅迹象，不过仍有美国重量级嘅政治人士认为，中国喺北韩核问题上边负有关键嘅责任。中国外长王毅8月3号喺同到访嘅土耳其外长会谈之后会见记者嘅时候，回应咗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近日有关北韩问题嘅所谓四不嘅谈话。王毅话：中国重视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关于朝鲜半岛同中美关系所发表嘅讲话，佢重申咗美国对北韩四不嘅原则。佢希望美国将四不落实到具体嘅对北韩政策当中。美国国务卿特勒森8月1号喺新闻发布会上边话：美国同北韩唔系敌人，美国既不寻求喺北韩实现政权嘅更迭，亦都唔寻求加速实现朝鲜半岛南北统一，同样唔会揾藉口直军派军队越过三八线。新华社话：特勒森嘅上述嘅言论同美国总统特系川普最近喺北韩问题上嘅强硬语气有所不同。对此，王毅话：中国亦都注意到美国近嚟亦都更加关注围绕半岛嘅安全问题。中国始终认为安全问题先至系半岛问题嘅核心。中国希望各方能够双向而行，通过平等对话，尽快揾到解决彼此根本关切嘅合理嘅方案。呢个先至系打开半岛问题嘅症结，实现半岛无核化嘅一把钥匙。反对香港政府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出入境一地两检方案的94个民间团体、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和独立的人士，8月2号下午成立一地两检关注组，发表立场书，表明未来将会打民意战，希望收集300,000人签名反对，指目前是集结民间力量的关键的时刻。关注组向香港政府提出3项的诉求，要求停止向公众发放误导的资讯，撤回方案，并且提供就善用高铁和香港总站咨询公众。关注组认为一地两检违反香港基本法、中国法律不在香港实施的条文。香港政府行政会议上个星期二批准引发广泛争议的一地两检方案，在西九龙高铁总站划出内地口岸区，让中国大陆执法人员全面执法。方案受到亲中建制派普遍欢迎，但民主派认为设立内地口岸区没有法理的依据，违反基本法。此外，已经有5名市民就政府一地两检的方案提出4宗的司法复核。不过香港大学法学教授陈文敏就说，反对一地两检方案阵营目前可做的事情不多，即使是司法复核亦都只会落到人大释法，将法院置于中港冲突之中，情况悲哀。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已经为台湾驻尼日利亚代表处寻找到一个新的地点。台湾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长陈俊贤说，新的代表处将会设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他说现在找到一个不错的地方，对方只是愿意卖不愿意租，结果当地有一个人对那个地点很有兴趣，就买了下来。买了下来大概需要一些整修的时间，所以他跟他们是初步讲好，等到整修好就租给他们。6月30号尼日利亚政府强行关闭了台湾驻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代表处，要求代表处迁移。台湾基于尊严和对等的原则，亦都要求尼日利亚驻台代表处迁离台北市，但尼日利亚表示因为财政困难，没办法拨出是搬迁的预算，因此有可能关闭驻台的代表处。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三连续6日刷新纪录，首次在收市的时候冲破22,000点的大关，但有关专家说有上升就必定有回落。道琼斯指数再创新高，苹果公司和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的良好的营收业绩功不可没。道琼斯指数计算了零售业、制造业和服务业30家大公司的股价平均指数，100多年以来一直被看成为是美国股市健康状况的风向标。 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民众的支持率继续下滑，他入主白宫之初的支持率和历届美国总统任职初期相比已经是最低。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意调查星期三说，在川普总统上任6个月之后，他的支持率创下 33% 的新低，61%的美国人对他不满意。而克洛普民意调查机构亦都说，最新的调查显示，这位房地产大亨出身的共和党籍总统的支持率下降到 36%， 不满意的人占 60%。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你听到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加州两宗涉及伊斯兰国的诉讼案是有关社交媒体的情况。我们会报道代表加州的国会参议员范斯坦说，北韩导弹试射是明显以及立即对美国的威胁危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持续两年多并且备受国际关注的70偶拘捕案继续成为媒体的焦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持续两年多并且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709拘捕案近日继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揭露湖南709律师谢阳惨遭酷刑并且受到强力打压的北京律师陈建刚在星期三透露，他七岁的仔因为株连再次被受到当局压力的学校拒绝入学，面临没有学校可以回的局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北京维权律师陈建刚8月2日在微信上发消息表示，在费尽心机周折和麻烦之后，找到一间私立小学为他的仔申请就读，早已经收到入学通知并且交纳了所有的费用，但是星期二就收到学校招生办老师的来电话，表示北京通州区教委通知不能够录取他的仔入学。今年5月中旬，陈建刚的妻子为他的仔入学曾经联系一所私人小学，结果该学校几日之后告诉他，派出所通知学校不让他们接收他的仔。招生老师表示，学校曾经询问派出所具体的原因，但是派出所不讲。招生老师说，觉得很奇怪，这些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作为709捉捕案湖南律师谢阳煽颠案代理人的陈建刚律师，今年1月19日在网上公布谢阳自从2015年7月11日被拘捕之后受到酷刑的详细会见的笔录，引发国际社会的震惊。随后陈建刚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和打压，被多次约谈，甚至遭限制人身自由，所在律所被整顿，代理个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辩护资格等等。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陈建刚3月没办法不表示休息半年，停止办案。陈建刚律师的妻子周少梅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对他的仔上学受到当局再三的干预感到气愤，但并不惊讶，因为不少维权律师的子女上学都受到了当局的干扰。发生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应当发生的子女不能够上学的事。
对这样的遭遇我也觉得奇怪的，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律师朋友的孩子也是这样子对待。
周少梅说，对这样的遭遇他亦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身边很多律师朋友的小哥亦都是被这样的对待，他们的所有的资料都是合法的，并且当时提交资料教委那边是立马是通过的，然后那个录取的通知书都出来，突然间就说学籍有问题，觉得就是故意的，故意刁难。他们说这次是教委会打电话给学校，肯定亦都是上头给他们的旨意。周少梅表示，唯一令到他感到气愤的是有关部门有意折腾他们，令到他们费尽周折之后才说不能够入学。不过这种受体制束缚的学校不读亦罢。
像我也看开了，我也不可能用这件事情来影响我的孩子。对，我觉得这样的学校我不去也罢了。
周少梅说，他现在亦都看开了，他亦都不可能用这件事来影响他的子女。他觉得这样的学校不去也罢。 他们都是受体制内控制的学校，所以去不去都算了，他觉得无所谓了。刚开始就觉得很气愤，是什么呢？气愤是他花了很大的心血去搬迁。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带着两个子女从找屋收拾然后搬来这个地方，这些都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如果早知道不给他们去学校，那你就应该讲明了就算了。你可以说不可能给你们在这边就读。周少梅说，这些人不应该将他搬了屋然后安顿了费了这么多的周折，那才说不给他们的子女在这里就读。记者星期四联系北京通州区教委小教科接电话的男子称，这类事情并不归他们管，要记者联系招生办，但是电话就一直没人接听。记者几次拨打北京通州区教委督导室的电话，亦都没人接听。陈建刚律师，他七岁的仔就学的权利受到侵害，令到很多维权律师和网友非常愤怒。有律师表示，当局这种做法是对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粗暴践踏，同时都违反中国自身的法律。有网友表示，那些实施株连剥夺子女受教育权利的官员是人权恶棍，是马格尼茨基法案惩处的对象，呼吁海外人权组织将这些人权恶棍的信息报送已经施行该法案的美国政府备案。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授权美国政府通过拒绝签证、取消已有签证、冻结在美国的财产、禁止在美国交易财产等的方式，对世界各国侵犯人权以及腐败官员进行制裁和追债，之后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成为法律。海内外十名中国政治异议人士今年一月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和东部的华盛顿成立两个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系统搜集中国人权侵害者和贪腐者的案例、数据和证据，撰写关于人权侵害者和贪腐者的报告，以向美国政府提供具体的证据。此前有报道又说，包括陈建刚在内的很多人权律师多年来一直代理敏感的案件，为众多民主意见和维权人士、访民、信徒等提供法律的服务，成为制约当局的力量。很多维权律师因此成为当局打压的对象，而他们的家人亦都在租住房屋、子女就学等方面受到株连，遇到刁难。目前仍然在押的维权律师黄全章的仔被判三缓，他返回家中的李和平律师的女儿近一两年在注册上幼儿园的时候都受到有关当局的干预，无奈只能够在屋企自学。以上是美国之音海燕香港的报道。
在北韩今个月第二次试射弹道导弹之后，代表加州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范斯坦日前表示，北韩最近的导弹试射对美国构成明显以及立即的危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范斯坦指出，在金正恩之前，北韩从来没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固态燃料、发射装置和导弹等方面这么快速发展。根据最新的分析，它的射程可达6000英里，即9656公里，甚至可能向东打到芝加哥。范斯坦说，他对中国的反应非常失望，中国没有更坚决，也没有更帮忙。他的说法和美国总统川普一日之前在推特上发表的言论遥相呼应。川普说，他对中国感到失望，因为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做得不够。中国官方曾经表示，中国不应该为解决北韩核僵局负责，中国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据北韩忧心忡忡的邻国指出，北韩上个星期7月28号星期五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和高度都超过前一枚，飞行高度为3700公里，距离达1000公里。分析家认为，如果这一枚导弹从一个更加平坦式的轨道发射，包括洛杉矶、丹佛和芝加哥等大城市在内的美国更广阔的范围，都将被平壤的导弹距离所覆盖。日本政府发言人曾经表示，北韩弹道导弹大约飞行45分钟，比7月4号试射的第一枚长5分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7月29号星期六则声称，北韩拥有可以打到美国本土上任何地方的导弹。在北韩试射导弹后，美国7月30号从阿拉斯加州的萨德末端高空区防御反导弹系统进行了一次导弹防御测试。 美国导弹防御局在声明中指出，美国空军在太平洋上空发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阿拉斯加的萨德系统侦察最终并拦截到目标。范斯坦表示，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通过外交途径。他希望刚上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将军能够同北韩展开一些非常认真的谈判，压止北韩的核武项目。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加州法院在7月审理两件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的案件。一名青年被控为伊斯兰国开设社交媒体账户，而社交媒体的大企业谷歌、推特和脸书亦被恐怖攻击牺牲者的家属告上加州法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富在加州的另一则报道。
北加州奥克兰市22岁的青年阿米尔·阿哈尔加吉涉嫌支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7月下旬被三藩市的联邦大陪审团以试图提供实质支援和资源给外国恐怖组织的罪名起诉。他面临在联邦监狱最高47年的牢狱之灾。起诉书指出，阿哈尔加吉在去年7月和11月间企图提供和帮助人员给伊拉克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这些帮助包括为伊斯兰国组织建立社交媒体账户，供他们使用、受益和推广。至于人力的帮助就是他本人。起诉罪名还包括3项盗窃身份罪嫌。根据法庭文件，阿哈尔加吉发送即时信息给卧底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并多次和他们会面讨论恐怖攻击行动。联邦官员表示，阿哈尔加吉说要将装满炸药的背包送给无家可归的人。他还讲到将沾染老鼠药的可卡因分发到夜总会，并且在接近伯克利的山丘纵火。阿哈尔加吉通过短信、电邮和电话与卧底探员沟通，表达他想要在海湾区造成伤害的愿望。文件指出，阿哈尔加吉计划在发动攻击后逃往墨西哥。文件还说，阿哈尔加吉曾经在也门停留过相当时间。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声称，阿哈尔加吉使用偷来的信用卡在一家服装公司的网站诈扣近$5,000。官员表示，阿哈尔加吉去年11月被联邦调查局探员依身份盗窃罪嫌逮捕拘留。法官指出他没有工作，曾经在也门停留相当时间，现在又被控涉及严重的恐怖主义相关行动，认为他有逃脱之余对社区构成危险，因此拒绝交保的请求。阿哈尔加吉家人的律师发表书面声明，否认阿哈尔加吉反美或者支持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组织。他们认为遭到起诉是基于阿哈尔加吉在网上和一些不明人士的交谈。他们说，阿哈尔加吉少不经事，任由自己被卷入他应该起疑的对话当中。他不认为这些对话是认真，亦从未故意伤害他人。阿哈尔加吉的正式开庭时间尚未安排。在阿哈尔加吉被起诉的同一星期，加州北区的联邦法院接到控告社交网站谷歌、脸书和推特的诉状，声称这些社交网站容许恐怖分子使用社交媒体来推动他们的恐怖活动，违反反恐法案。原告是今年1月1日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爆炸案死者之一的约旦公民阿拉萨夫在美国的家人。他们声称被告提供实质支援和资源给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组织，容许这些组织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搜集资金，推动恐怖活动，包括招募新成员，宣传恐怖主义，助长激进化。诉状指出，若非推特、脸书和谷歌，伊斯兰国不可能在最近几年爆炸性的发展成全球最令人害怕的恐怖组织。原告还主张三家社交媒体经常因伊斯兰国组织而获得广告收益。原告表示，他们从阿拉萨夫得到直接的财务支持，他们要求通过陪审团审判， 就损失求偿。本案争议的核心是对1996年的通讯正当法案的诠释。法案规定，互动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者使用者不得被视为其他信息内容供应者所提供任何信息的发行人或者发言人，亦即是说，基本上脸书或者 YouTube 网站不必为用户在他们网站张贴的内容负责。谷歌、推特和脸书三家公司以前都面临过类似的指控。2015年约旦安曼的恐袭事件的两名遗孀对推特提控，结果加州北区法院根据通讯正当法案裁定推特无需为使用者的行为负责。法官指出，原告企图要求推特为伊斯兰国的仇恨言论负担发行人或者发言人的责任，但是类似的责任为通讯正当法案所不容。两名原告遗孀在被驳回之后继续向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投诉。脸书亦曾经因为发生在以色列的恐怖攻击事件而被控。纽约的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接受脸书的辩解，认为网站无需为使用者的行为负责。即使如此，恐怖事件受害者的家属控告社交网站的例子继续出现。加州圣伯纳蒂诺县恐怖袭击事件三名死者的家人控告推特、脸书和谷歌，声称他们容许社交平台被伊斯兰国组织用来吸收新血和筹募资金。一些主要的科技平台最近曾经表示，他们将合作努力清除恐怖分子的宣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互联网上有部分加密网站宣称用户可以在上面购买毒品、武器和其他违禁品而不暴露身份。但是最近想不暴露身份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打击暗网的国际行动截获了几千名用户的身份，关闭了两个最大的网站。一个就是在今年7月初关闭的阿尔法湾 Alpha Bay， 而另一个就是7月底关闭的汉萨市场 Hanson Market。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总统宠物博物馆，川普是自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以来第一位没有养任何宠物的总统。约翰逊在1865年4月15号至到1869年3月4号担任美国总统。总统宠物博物馆说，约翰逊会在地上留一些面粉给一窝的老鼠，但是那些算不上是宠物。川普的前任奥巴马有两只葡萄牙水犬波和桑尼。在奥巴马之前，小布殊亦都有很多的宠物，包括苏格兰狗比兹利小姐、英格兰史宾格犬斯波特、苏格兰狗巴尼、一只名为印迪亚的猫。此外，他在德州克劳福特的农场还有一只叫做奥菲利亚的长角牛。狗是多位总统最喜爱的宠物，但是猫一直都很受欢迎。二战结束之后，肯尼迪总统似乎是最喜爱动物的一位总统。总统宠物博物馆说，肯尼迪有22只宠物，包括几只狗、一只雀仔、一只兔和一匹小马驹。其中一只名为普什卡的小狗是前苏联总统赫鲁晓夫送给他的礼物。博物馆说，总统养过的最奇特的宠物包括卡尔文·柯纳兹的鹅、西奥多·罗斯福的蛇和本杰明·哈里森的负鼠等等。纽约邮报曾经报道说，川普的佛罗里达州的朋友慈善家洛伊斯·波普会给他一只金德利犬。83岁的波普对纽约邮报说，每位总统都有第一犬，但是他还没有，他想帮川普找一只性情好的狗，不会送小狗给他，他个人很高大，所以不要小狗。但是最后波普决定自己留住本来是为川普选的一只性情好、不会甩很多毛的狗巴顿。波普对纽约邮报说，唐纳德说他不要这只狗，他说看现在我做什么，我一阵在这里，一阵就在纽约，一阵会在华盛顿，他要狗来做什么呢？目前还未清楚为什么川普不养宠物。一些人说传言所讲的川普有洁癖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总统宠物博物馆曾经在博客上写话，他们认为川普最终会有宠物。总统宠物博物馆的人认为，在当选总统川普入主白宫之后，这个很快会改变。为什么呢？因为自从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至09年之后，每一位总统在白宫都养一只狗，因此他们确信在就职典礼之后，他们很快会能够看到一只摇着尾巴的狗。 据信宠物有益人的健康。赫芬顿邮报说，养宠物有很多好处，能够改善心脏的健康，有助于人保持活力，维持健康体重和缓解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 Michael 同李华去华盛顿之后已经回到纽约，今天是礼拜六，他们一起去到纽约的 Meadowland 去看冰球。 Michael 同李华这两个大学生，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旁边的人听起上来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他们两个已经习惯了。今天他们在讲话当中会用到两个常用的英语，分别就是 keep cool 和 screw up。
Michael， 多谢你带我嚟 Meadowlands 睇冰球。Meadowlands 系个好出名嘅地方，而且我从来都未睇过冰球噶。
Sometimes these games get really rough。
我都听讲过，佢哋话冰球比赛有时好粗鲁，时时会打交噶。
Ah, wow! Look at them. It's only 5 minutes into the game, and they're already pushing and shoving。
你睇，佢哋已经开始推推拱拱啦，真系打起交嚟噃。人人都话冰球比赛有时会好粗鲁，但系先至开始咗5分钟啫就打交啦，呢个系唔多见啩。
Yeah, they really need to keep cool out there.
Michael， 呢个系冰球，喺冰上边打球，当然系冷噶啦。你讲乜嘢啊
？Li Hua， that's not what I meant. Keep cool means to calm down. Keep, K-E-E-P, means to hold.And cool, C-O-O-L, meaning cold.
Oh, keep cool 就是要冷静。你即是说这些球员不要这么大火气，需要保持冷静。没错，如果他们经常打交，最好的球员都会被禁止打球了。
Yeah, another example. Remember last week when you got into an argument with the professor over your midterm grade?
我真的不会忘记上个星期的事，那个教授比我期中考这么低分，我当然要跟他争了。
Right, right now, Li Hua, you need to keep cool.
是啊，一讲起这件事我就生气了。好了好了，不要讲了，看比赛。
I can't believe how poorly they are playing.
你说他们打得不好啊？老实讲啊，我根本就唔识得睇，我只系知道当地嘅球队输咗3分，咁呢个就输咗好多噶啦。
Yeah, they really managed to screw up this game.
Screw up？ 我唔明啊，系点解啊
？Screw up means not to play well. The home team is certainly messing up.
哦 ，screw up 就系打得唔好。Screw up 系点样串啊
？Screw。S-C-R-E-W Up U-P Screw up It means to mess up
是不是说打球的时候或者参加运动比赛的时候犯了错误呢
No I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 lot of things For example I screw up on tests all the time
哦，你考试经常考得不好也都能够用 screw up 来表示啊咁讲 screw up 可以用嘅范围好广泛、哦。如果要嚟形容一个人工作做得唔好呢
？He screwed up at work。
你成日同人啲关系搞得唔好，亦都可以话系 screw up。
Yes, that's why I don't date anymore, because I screw up all the time。
原来系因为同人啲关系搞得唔好，所以你就唔识女朋友。Michael， 你唔好太为难自己啦。
I do screw up a lot。I make mistakes all the time.
我哋都会犯错嘅，边个冇错啊？我嚟介绍个女朋友俾你啊。
Ah, look, they're playing like that. What is wrong with these players?
Hey, 呢啲球员真系打得曳啦！你睇佢哋已经输咗4分啦。
I hate this. They can't manage not to screw up tonight.
Michael, 虽然佢哋 screw up， 我哋仲系要 keep cool， 或者仲有希望扭转局势嘅。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从 Michael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英语，一个系 keep cool， 意思就系冷静一啲，唔好咁激动；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screw up， 意思就系将事情搞弯啦。
多谢各位收听，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